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啊，我们都知道这是指的我们的主说的，耶稣基督讲的，是大卫的后裔，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这个耶西的本，他虽然一方面是大卫的后裔，一方面他是耶西的根，耶西的根本，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最末了所说的，这是有在耶稣身上才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他是大卫的后裔，又是耶西的根啊，一个是按照人性说，一个按照神性说。第二节，我们来读：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是，主耶稣，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些彰显。这里面提到几种灵，有人说六种，有人说七种：智慧、聪明、知识、谋略、能力、敬畏耶和华，六种。有的人讲前面一个耶和华的灵，这个整体的提到圣灵在他身上。那这个智慧、聪明、谋略、知识这几方面是比较彼此相关的哈，是一个一系列的，是这是其中的一群啊。智慧、知识、聪明、谋略，这个智慧跟知识不太一样，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有智慧言语的恩赐跟知识言语的恩赐啊。像主耶稣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那个是智慧的灵，因为借着这个，就后来就引出这个妇人他关键的问题，他的罪。那当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你说你没有丈夫，你说的没有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那这个是知识的灵，这是知识言语的恩赐。你看，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他过的这样一个淫乱的生活，这样一个罪恶的生活？主耶稣怎么会知道呢？那个是因为有圣灵的恩赐，一个知识的灵，所以这是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都很需要有智慧的灵跟知识的灵，有这个智慧知识的恩赐，我们的服事还有我们的生活都很需要。有时候一个父母他们很需要这个，当也是你小孩子，你会忽然好像知道小孩子的一些事情你有一种感觉，一种直觉，然后呢小孩子发现哦，爸爸妈妈怎么会知道这个，你说这个就帮助他们守规矩，而且有敬畏神的心，因为知道神会对父母说话，这是一种智慧跟知识，很平凡的、很平常的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服事里面也一样，你做个别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我们很需要这个智慧和知识的灵，有时候他就是用很普通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我们不要都要往外去，有的人东奔西走，这里听见一个人有会说预言，那就跑过去追求，听见那边有另外一个人会把人的事情讲得很非常的准确，就跑过去。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的灵、知识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身上有圣灵，圣灵就会表现出、就会显出这个智慧跟知识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是神的祭司，只要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会显出这些来。所以我们不应该，我们很人非常容易偶像崇拜，听见这里有人特别有这种恩赐，那我个人不觉得那是一种先知的恩赐，那只是他们有一些知识言语的恩赐。而且有很多 这样给人说都是言语的这样的人啊，他们常常说的是很一般性的话，你听起来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正说中我的需要，其实那是很一般性的话。而且他们如果真的说中人的需要，如果他打击率有三成，像打棒球一样，那就已经很高的打击率，可能很受人欢迎。可是那不是主的说法，主说先知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清楚讲这些事，我们要留意。那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有智慧和知识的，我们只要一直带着一个这样的态度，愿意让圣灵带领我们，有信心知道有需要的时候主会显出这些来。而且爱神的百姓，盼望他们得到帮助，盼望主帮助他们，那我们会很常常会很自然的彰显出这个智慧的灵、知识的灵。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被神使用的时候，也许我们自己并没有觉得那是在用一个超自然的恩赐啊。基督身上有这个灵，他要在我们身上也彰显这个。虽然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有特别的恩赐，在这一方面可能更多被主使用，可是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那个，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服侍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在我们里面有，我们并不需要假借外求到外面去寻求。这里提到智慧和知识的灵，还有聪明的灵。聪明在圣经里面，当他们要建造会幕或者建造圣殿的时候，常常提到那个建造的人，他有聪明的灵在他们身上。所以聪明似乎特别指的那个手很巧，能够做巧工啊，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如果单就的按照天然的才干来讲，这个聪明，圣经里面聪明的意思就是，比方一个人他很会做木工，做得很精巧，有的人很会做水电工，有的人比方姊妹们很会做厨房的工作，像这些都是一种聪明的灵。当然就着属灵的领域来讲，意思就是他很在服侍主上面他很巧，很灵巧，他知道怎么样做啊。这里这个谋略的灵可能也是跟这个相关，聪明的灵可能比较指的我们的手很巧，一些技艺一方面，工技一方面做得很好。可是这个谋略的灵可能是指的在计划一方面，在安排、在组织、在设想的这些方面，他能够做得很好。你如果交给他一件事情啊，现在要安排一个特别的聚会，他能够把这些事情事务治理得很好。或者是一个传道人，他为着教会应该怎么往前去，教会同工们应该怎么样彼此配搭，他很有概念，他有那种聪明智慧，有谋略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是智慧、知识、聪明、谋略的灵。这四方面，这四个灵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方向啊。这里提到另外一个能力的灵，能力的灵，这是另外一组了哈，另外一个方向。那其实这个跟前面这一组彼此也常常有关系。比方医病的恩赐是一种能力的灵，有时候人叫一种严重的疾病或者有很严重的问题，看见神医治他，彰显他的大能，叫人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可是你知道有许多有医病恩赐的一些器皿，他们特别常常有这种知识言语的恩赐，他们有时候在聚会中会指出来，会在知识的灵里面指出来，在会中当中有谁生什么病，而且主已经医治他，或者是指出一个人生病，他因为生活上生命当中有什么漏洞、什么缺口，那如果那个人肯起来改变，那个病就得到医治。所以这个能力的灵跟前面这些说都产生关系哈。那这是在主耶稣身上的 圣灵的工作，也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可是在这里有另外一个灵，是不一样的，叫敬畏耶和华的灵。前面这五个方面，智慧、知识、聪明、谋略、能力，你知道这个不但圣灵能够做，邪灵也常常能够做。有时候邪灵也显出这些来，有时候邪灵会显出能力来，甚至能够医病。有时候邪灵显出好像知识言语的恩赐一样，它能指出人心中的隐情。可是我告诉你，在这里有很大的区别，那就是邪灵绝对不会，而且他不愿意表现出敬畏耶和华的灵来，他不会这样做，而且他也不愿意这样做。他可以仿照别的其他的智慧、知识、聪明、谋略、能力，他可以仿照，可是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不会仿照，他不愿意仿照。也许有的时候他会短期间好像装出那种敬虔的样子，可是就是长久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那这个很重要，这个常常可以用来查验我们自己，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是这样。我们可以彰显出一些圣灵的恩赐，可是我里面有没有一个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态度，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也许经历一些其他人奇妙的事情，可是我们应该要留意我们里面是不是继续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也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查验别人。我的意思不是我们要去整天去批评人，去在那里挑人家的错，反正这个人要来说他讲的不对，做的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查验。他告诉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也许有一个人你很讨厌，看他的样子啊，品德上也不是很好，可是当他奉主的名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他这些就认为那绝对没有什么好听的，你还是要留意听，有可能主借着一个不是那样子的认识他的人对我们说话。有可能你看约西亚王，神借着法老对他说话，法老一个外邦拜偶像的国家一个君王，可是主真的对他借着他说话，约西亚不听，后来就死了。这是约西亚王战死在沙场上的故事。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轻易的藐视先知的讲论。可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要凡事查验，我们要留意，不要很快被人唬着了，有人奉主的名说预言我们就很害怕，生怕违背了主。不，一个真正的先知是会让人查验。如果一个先知讲了预言却不让人查验，那是有问题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查验先知，在申命记十八章告诉我们，看看他讲的有没有应验，有应验。今天有的时候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看过有人他们说一个预言没有应验，他们说的是一个很大的预言，影响很多人，很多人留意，就是忽然清楚的没有应验，可是他继续做先知，继续宣称他是有先知职分。如果一个人是这样没有应验，他就谦卑下来，他仍然可以侍奉主，可是他不要宣称自己是有先知的职分，我想那样就好。可是有的人不是这样，但是主的话很清楚的讲，我们要留意他所讲的有没有应验。可是这个不是唯一查验先知的法则，因为同样在申命记里面，刚刚那是申命记十八章，可是在申命记十三章提到另外一种情形，那就是即使一个自称为先知的他所讲的有应验，可是他如果引你去犯罪，引你去拜偶像，在那里讲，那仍然是错误的，仍然是错误的。那这个也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来查验。比方如果一个人他看见一个姊妹很喜欢一个漂亮的姊妹，他就这个就是主这个 给我预备的是我的失去的那个肋骨。可是他跑去告诉牧师说，牧师，我已经弄清楚了，某某姊妹她是我失去的肋骨，主感动我要跟她结婚。牧师就瞪大眼睛说，可是你已经有太太啊。你看一个像这样的人，他所说的这些好像他说的是神的带领，可是那个引他去犯罪，那是不对的，那是假的，这是我们应该分辨的。所以圣经提到分辨先知的灵，也不只是这两方面。一个人有可能他所讲的也应验，他所讲的也合乎圣经，没有引人去做不对的事情，去违背主。可是是不是这样就完全有把握呢？不见得，不见得。因为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一个另外一个查验的原则是很重要的，那里就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一个真正的先知，他会有一个柔顺的态度，他会有一个很柔顺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耶利米。耶利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指着耶路撒冷说，指着犹大说预言，说他们要被巴比伦所掳70年。他的预言非常精确，而且神立他做列国的先知。他的预言不是只在一个小教会里面做先知，他是在列国当中做先知，一个在主面前有能力的人，有真实的使命的人。他自己很清楚知道，有一天主感动他，主给他这样的默示，他就做了一个木轭，木头的一个轭枷锁放在自己的颈项上，木头的枷锁放在自己颈项上，那表明说神要他们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应该要顺服神现在的这个审判。就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平常自称为先知的一个人就来，就把他颈项上的轭拿起来一折，折为两半，然后就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2年之内其被掳的就要归回。那耶利米没有说，耶利米他是一个大先知，他很清楚他主记得他说话，可是他没有起来指责那个人说，耶和华的灵从什么地方离开我到你那里去。他真的先知不会这样说，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圣灵，他们只是圣灵的器皿而已，不是只有他们有圣灵，耶和华的灵岂单临到你吗？他们知道不是这样。所以主有可能借着别人说话，耶利米就是这样，他一个柔顺的灵，他没有这样指责，他也没有说不，主清楚的告诉我是要被掳要70年才会满期，他没有这样，他很快的就柔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真实的先知就像耶利米一样，他就对那个自称为先知的人说，愿耶和华成全他的话，他乐意看见主这样做。可是当他走出去以后，主的话临到他，他就在回头告诉那个人说，你奉耶和华名说假预言，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你，到了7月那个人就死了。所以应该像耶利米有一个先知的灵顺服先知的那样态度。耶利米没有觉得说，为什么神明明告诉我是70年为满。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觉得神既然这样说了就一定是这样，可是你知道他是神，他是主。你现在看，就好像如果一个人一个主人告诉仆人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整修怎么整修，有一个计划一个蓝图在那里，结果修到一半主人过来说，这个地方要改变设计，那个地方不要有一面墙，要改成一个浴室，要做什么，那个仆人不能说不行，这个蓝图都已经设计好，就应该是这样，是你自己说的，不是，他是主，你不是主。所以一个真实的先知，即使像耶利米一样原来有清楚的预言，但是神很容易给他转方向。那在这里很重要的点是这样，有的人他们只学耶利米的后半部，然后听见另外一个人说预言，他们就会过去跟他说，你 你说的是不对的，所以神要审判，要击打你。不不，在那里那个故事里面最要紧的，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是那个过程。耶利米在那个自称为先知的讲那些不对的话的时候，耶利米他没有立刻反应，他还是立刻用一个柔顺的态度、降服的态度、接受的态度，因为有可能他是出于主的，我想他心里面是这样想。但是主临到他，让他知道，你知道，虽然主过去跟他讲，是70年未满，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说2年就要回来，但主没有，主如果当场告诉耶利米说不，他讲的不对，我想耶利米也会表达。所以主没有说，耶利米就没有用以前他已经得着的来说话，来坚持。这是一个柔顺的灵，这是多么要紧。我们可以留意看看一个人有没有这种柔顺的灵，有没有一个顺服的灵。如果没有，那不是真的先知。即使他也有可能他所说的有一些是对的，是出于主，可至少这个人不对，而且他所讲的那些有可能打折扣，所以你不要因为他所讲的就被唬住了，我们应该要查验。所以我们要留意，不但有知识、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的灵，而且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是这里所说的。那这是我们的指的，我们的主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那11章接下去，我们已经讲在第10节，就是我们在灵会的时候，已经很清楚提到，我们在这里不讲太详细。第10节提到，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这节圣经在罗马书15章被保罗引用，来指着新约时代教会的时代说的。所以前面的基督来，后面也是，那么夹在中间这个第6节到第9节，我们相信主不是特别在告诉我们天堂野兽动物是怎么样，而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福音要在人身上带来什么改变。一个人像熊啊，像狮子啊，像毁蛇啊，甚至我们会讲像猪啊，可是现在都能够和平相处，生命被神改变，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相信是这样。11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那这个第一次是指的被掳的那些所罗巴伯他们要归回，第二次我们相信是特别指的教会说的，就是5旬节的时候，神开始从各地召聚人回到他的面前。那在这里11节所提到那些地名，有的人指出来跟5旬节那一天提到从各个地方聚集在耶路撒冷而听见福音的那些地名是很 match 很配合的。虽然有一些词不太一样，经过那么多年代，有一些国家名字的改换啊，一些说法不同，可是他们指的差不多同样的那些地方。那这个是主的作为，主借着这些人从各地回来，就在那边听见福音以后，他们回到各地去，他们就在那边在各地，第一他们自己得到那个福音，第二他们有可能他们就影响一些别人，甚至建立起教会来。你看我们在北美的工作也是这样，有从外州也有的人慕名而来，他们来参加聚会，他们就追求，他们就得着，他们得着以后，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他们就自己开始更深的追求主，过这个内在生活。可是也有的人主就使用他们，甚至在那里就建立起一个教会来，也有的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影响一些人，虽然没有建立起教会来，可是撒了种子，预备了人的心，有一定的神的仆人去，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这是神的做法，神的做法。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11章，以赛亚书12章多么宝贵的话啊！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我们已经讲过以赛亚书整个是在讲到神的救恩，可是有的时候他也有就一小段的段落，一个篇章也是在讲到救恩的各个方面，像12章就是这样。这第一节是讲到救恩的开始， 基督的开始总是从安慰开始的，那是圣灵的工作嘛，安慰师，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向我们宣告那个福音来到，救赎已经来到。第二节，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现在讲到，一个人接受了基督的救恩，接受基督的救恩，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第三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这个一方面不但是指的我们要出得救的时候，我们从主领受救恩，也讲到我们继续维持下去每一天的生活，继续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很渴慕。那当我们这样得到救恩，得到这个福音，得到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会变成有两件事情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常常抓住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想赞美神，欢呼赞美，像在这里所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很想跟别人做见证，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这就是后面这几节所说的，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为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歌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所以你看，领受救恩以后，人就会有这两件事，一个是要赞美神荣耀神，一个是要传扬神，在万民面前来做见证。所以这个是十二章。那现在我们要讲下一个大段落，就是以赛亚书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对列国的审判。那我们要先弄清楚这里讲的国家在这个地图上的位置。亚兰在北边，大马色亚兰，菲利士是在西南边，那摩亚是在东边啊，埃及就在更南边了啊。所以在这里所讲，那这个十三章跟十四章是在讲到对这个巴比伦的审判啊。先知以赛亚他的主要的这个职务，他主要的这个职事，不是要宣告审判，因为那是耶利米是有这样的，他的信息主要是在宣告审判。以赛亚不是，他的主要只是要讲被掳的要归回，所以在这里他没有多讲关于他的被掳，他稍微提到，可是却有许许多多的篇幅讲到归回，所以他也讲到那个把以色列人掳去的巴比伦怎么样要受审判，所以这个巴比伦受审判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你看在十三章的末了一段十七节那里提到巴比伦是在要亡在马代人也包括波斯人的手中，那这个时候巴比伦根本还是一个小国家。以赛亚说这个预言之后过了一百多年，巴比伦才兴起成为大帝国，才把以色列人掳去，犹太人掳去，还要再经过七十年巴比伦才灭亡。可是先知以赛亚在事情发生之前大概150到200年，应该说从200年到250年长的时间，没有哈，才150到200年，200年左右，很长的时间之前就已经预言，非常精确的预言，巴比伦是要亡在波斯的手中哈。那这个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开始这一段话，借着讲到巴比伦王，却是用来讲到撒旦啊，撒旦怎么样至高，怎么样堕落。那先知书里面至少有两处用这样的方式，一个就是以赛亚书十四章用巴比伦来讲到撒旦，另外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用推罗王来讲到撒旦。他原来是神伊甸园中的基路伯，最尊贵的天使，最有荣光的，可是最美丽的，最有智慧的，可是后来他因为骄傲就堕到阴间。 他是在讲到推罗王，可是圣灵借着这个要讲到撒旦啊，甚至关于这个巴比伦所受的审判。那这一大段我们就不讲太多，因为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有其中有一场的信息就专门论到这个这一大段啊，想可能比较少的传道人讲这一段经文，从以赛亚书13章到24章这12章的经文讲到对列国的审判。可是我们在因为也已经提到，在这一章里面你可以特别留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主借的这些审判一样的原则是要医治他们，要拯救他们。当他们遇见审判，遇见这些神的管教，遇见试炼的时候，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才醒悟过来。像17章第7节说，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才开始这样。像19章22节说，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到那一天，他们就要一起敬拜主，连埃及这样外邦的国家因着神的审判，他们都会醒悟过来，来敬拜主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哈。那我们这一大段我就不多花时间来讲，可是像22章，以赛亚书22章，这里在讲到耶路撒冷哈，也讲到这个我们不要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这样一个神伸他的审判手在世上的这样的期间，我们却只关心自己的事，不求神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还是这是这里的信息哈。所以这是这整大段关于对列国的审判。那我们这一堂课只要再讲一处经文，我们就结束，要就休息一下哈。以赛亚书23章17节23章15节，这里15节到17节以赛亚也一样预言这个一个70年啊，这个70年显然也是跟巴比伦有关。所以我们虽然都比较知道是先知耶利米预言巴比伦要把犹太人掳去70年为满，犹大被掳是70年为满，可是其实比他更早，以赛亚已经稍微提到这一件事情，提到这个70年。虽然他不是明白的讲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的时间，可是其实上下文有这样一个意思哈。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一大段。然后想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堂课再从24章来讲。好，我们休息一下。